查指中共军方偷买美国 AI 芯片，欧洲议会批准严格数字监管规章，西安等地封控又起，供应链断裂，工厂受阻。摩根士丹利指未来美股将更关注企业利润。美国六月为欧亚输送500多万桶战略储备原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尽管白宫采取了限制出口技术的措施，但是中共政府仍然能够私下购买美国公司设计的芯片。研究人员表示，在2020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期间，有66000多条公开的中国中介供应商纪录显示，当局购买的97种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来自美国。这些芯片都是由美国公司英伟达、英特尔、美高森美等公司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军方使用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情况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此外，包括华为、海思等企业使用 AI 芯片的记录亦无法获得。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发展军民融合产业，这样令外界担心北京政府采购的高端芯片有一部分流入军方。报告指出，2021年卖给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价值在大约25亿美元至50亿美元之间。这个意味着对于美国主要芯片公司来讲，2021年有超过1/4的收入来自中国，其中大多数人工智能芯片是在韩国和台湾制造的。研究员表示，迄今为止，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有数百家中国公司受到限制，不过仍然有7家中间供应商是芯片的特许经销商，而这些机构与中共军事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有关联。以位于天津的一家经销商为例，该公司在英伟达网站上被列为合作伙伴。除中国军方外，这家企业的客户还包括中国 80% 的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在2020年4月份，这家企业获得了一笔高端芯片的合同，最终供应对象是中共军事科学院。此外，一些纺织公司的最终交易对象亦是中共军方。在这种情况下，乔治城大学的团队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扩大对中国情报的搜索，并根据中方的特性采取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欧洲议会批准了两项全面的数字监管新规，涉及内容针对反竞争行为以及管控在欧洲被视为非法的内容。这项法律为违背规章的公司设置最高可达全球年收入 20% 的罚款，意味着国际公司的运营面临更多限制。名为数字市场法的欧盟法规将在未来几个月中生效，而其发挥效力的时间大概在2024年。对于大规模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公司来讲，最早在明年年中就需要开始遵守规章。欧盟内部市场委员布瑞东称，欧盟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指定监管数字领域标准的区域。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在这一法案之下，大型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会受到打击。现在欧盟禁止占据主导地位的科技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推广倾向于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另一项法案可能会导致谷歌部分广告业务被分拆，而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被要求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处理非法内容和监管机构认为有害内容。行业认为，数字市场法中的一些条款可能最终会迫使苹果公司允许在 iPhone 上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和应用支付服务。这个曾经引发苹果公司的抗议，企业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增加隐私和安全漏洞。根据数字市场法， 首次违反规章的公司可能会被处以最高全球年收入 10% 的罚款，类似违规的公司可能被处以高达全球年收入 20% 的罚款，对大型在线平台或搜索引擎的罚款最高可达其全球年收入的 6%。 在极端情况下，欧盟监管机构还可以强制分拆涉事企业。行业指出，如果要有效地执行法律条文，这样欧盟委员会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够充分实施监管。7月6号起，西安市再度宣布7日临时防疫管控措施，导致大量民众试图逃离，火车站拥堵。这一封控局面亦导致部分地区供应链再被切断，工厂生产受到阻碍。好多西安网友表示，现在每日都身心俱疲，处于担心恐惧中，不想再重蹈上次奉行的覆辙。他们害怕7日封控会没完没了，担心机场、火车站、高铁站封闭，亦担心自己所在地发现疫情。有民众说，西安火车站连夜出逃的人环绕了广场三圈，其中就有我一个。在长三角地区，多地亦开始重拾严格封控措施。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有无锡居民说，很多工厂因为疫情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亦有些企业因为各种防疫措施无法按时交付货物和机械零部件，影响生产。不少人担心供应链再次中断。行业指出，在疫情再起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的智能手机和笔电产业、电子商务中心与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业务都遭到新一轮冲击。据亨网报道说，对中国经济生产贡献排名第二的江苏省，现在已经有大半个区域陷入管控。在此前的防疫政策下，部分制造商仍然未有恢复正常，现在再度受到打击。7月5号的视频显示，在上海又有小区被管控，居民全数被锁在小区大门以内。评论人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清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遵守一个丝毫不科学的管控措施，导致老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和劳动，经济面临崩溃。这样的做法已经让更多的中国民众深恶痛绝。中共政府一刀切的做法是愚弄民众，将权力控制凌驾在社会发展之上，之后出现的荒诞结果。在今年上半年，美国标普指数创下了1970年来最差的半年度表现纪录。摩根士丹利表示，接下来企业发布业绩的活动将会是引领市场表现的关键，原因是股市需要参考企业利润的真实情况，以判断市场的实际状态。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发布报告指出，未来美股的发展方向将同上市公司表现直接挂钩。这所机构预计，本次经济放缓比我们此前估计的重要差，相信投资者亦持有类似看法，因此预计股市价格将更多由上市公司的表现决定，而不是受到未来的宏观形势影响。在下周开始，百事公司、摩根大通、达美航空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将会发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随后还会有更多知名公司发布财报。摩根士丹利认为，如果美国经济最终陷入了衰退，标普指数可能还会下滑800点，这一预测暂时低于6月下旬的预期。理财服务机构 LPL 的首席股票策略师克斯比说，尽管负面的盈利预期正在增加，但是行业对上市公司二季度表现的整体预期仍然稳健。而摩根士丹利警告说，在现阶段不同的上市公司给出的预期可能出现分化，并提供相互矛盾的信号。由于宏观环境恶化，质量较高的公司会更早地承认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恰当地设定预期，这个过程可能会长于投资者的预期。 美国海关人士表示，直至六月份，美国政府已经将500多万桶战略储备原油输往欧洲和亚洲。路透社报道表示，从十月份开始，美国政府每日释放近10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调控油价，这个导致原油储量在六月份降至1986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发言人说，战略原油储备仍然是解决全球原油供应断裂的关键工具。他表示，美方的政策能够确保原油供应的稳定。根据美国海关发布的数据，美国第四大炼油商菲利普斯66公司从德州向意大利的里亚斯特运送了47万桶原油。里亚斯特当地有一个向欧洲中部输送石油的管道。此外，法国石油巨头杜达尔能源旗下的大西洋贸易营销公司亦经销了两批美国战略储备原油，每批56万桶。有消息人士表示，美方仲将战略储备原油送至荷兰和印度的炼油厂，另外仲有第三批原油被送往中国。对此消息，美国政府没有置评。全球商品市场情报供应商开普勒说，如果拜登政府没有释放战略储备原油，原油和燃料价格将会更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批战略储备原油并没有产生真正预期的影响。美国政府今年四月份曾向欧洲发送三货船战略储备原油，以缓解欧洲油荒。官方数据显示，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的利用率为 97.9%， 为3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美国整体原油库存已经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